当我们看到约珥书第二章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一节，整个所提到的就是一再的强调一个蝗虫的灾难，以及蝗虫灾难所代表的那个末日的大灾难，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灾难。因为有那样一个灾难迫在眉睫，所以呢，先知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就呼召百姓要来归向神。其实在整个先知书里面一方面先知书的信息常常是非常的沉重，因为先知书常常斥责百姓的罪恶，常常预告将来要来的一个灾难，也因为这样语重心长，所以常常先知书固然是沉重的，但是先知书从来没有说不提供一个将来的一个盼望，一个是一个灾难的背景，一个是一个盼望在前面。所以因此归向耶和华神这个信息常常是这个先知书里面所常常提到的，也就是今天我们也会提到一件事情，神的心意其实不是要降灾，灾难只是一个警告，为的是让我们回转以后因此可以蒙恩，因此可以蒙福。神从来不是要把人类好像这个过去道家的说法这个诸子百家，道家的说法是说这个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说天地不仁，拿人呢当刍狗，就是拿来吃的猪啊肉啊，像铁壳啊就烂宰一样。那天地不仁，这个不是圣经中对神的一个描述。神容许灾难临到，神甚至主动的让灾难临到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百姓回转。所以譬如说这个先知何西阿书在约珥书前面就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六章里面你就看到这个回转的信息。第六章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个阿莫斯第六章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很多的话语，其实跟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珥书有一些地方是很类似的。譬如说待会我们也会提到神要为我们降下甘霖，就是春雨和秋雨。那么在阿莫斯书第六章第三节也是提到说，他要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春雨，但是第一节他是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所以归向耶和华，这是一个整个先知书里面共通的一个主题。有灾难，有祸患，但是目的是要我们回转。当回转之后，神就临到我们，好像春雨，好像甘霖一样。所以因此在约珥书的里面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所以十二章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十二节他是用神的口气来说的，也就是说先知用神的口气说，神呼召我们归向他，所以他用第一人称，你们要归向我。当神呼唤我们来回转归向他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灾难之后，其实在圣殿，最早所罗门的圣殿刚建立的时候，所罗门王就曾经向神发出一个祷告。他知道一件事情，在将来的百姓当中，有时候他们可能会离开神，那么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应该如何呢？所以在历代之下第六章的里面，历代之下第六章我们翻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圣殿建立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所罗门的祷告，但是所罗门的祷告当中也好像是预言，或者说预先看见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他就替百姓向神提出一个这样一个呼求。历代志下第六章的第二十八节他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他就提到说，当百姓遇到各样的灾难，其中就包括这边所说的蝗虫马蚱的灾难，或者是仇敌的犯境。因为我们说过，在约珥书里面的蝗虫常常除了蝗虫以外，也可以预表这种敌军的来临。当有这样灾难临到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百姓不管是众人也好，或者有一个人也好，向神举手发出祷告的时候，求神从天上垂听而赦免。所以约珥在这个时候就是呼召百姓说，现在难道不就是我们要回转的时候吗？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多少的苦难然后我们才肯回头呢？现在就是我们要回转的时候。所以他用耶和华神的口气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我们中文的圣经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会注意到第十二节有一个字，英文就是 now， 现在。所以应该是十二节中文翻译最好的翻译是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现在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这个现在呢，也代表一种迫切性，就是现在。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现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的时候。那因此这个是一个呼召我们回转归向神。但是十三节接下来呢，十三节的口气就换成第三人称，换叫说换成先知的口吻。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是先知当神发出一个呼召，然后这个先知就在旁边，你可以这样想象哈，先知在旁边就说了，对百姓说话，就是说，但是神呼召我们归向他，但是你们百姓们，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来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提到这位神的时候，他用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提到一个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这个是一种希伯来文式的或者犹太式的表达方法，意思就是说一个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的一个宗教仪式呢，就是撕裂衣服。在中东一带的人一直到今天，当他们碰到悲哀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捶胸，你看也是伊拉克又有一个自杀炸弹的时候，你去看电视，所有的人的一个动作就是捶胸。那些人当他哀痛的时候，家人有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捶胸捶头的，这是一个像动作。还有一种动作就是撕裂衣服。中东的人到今天还是穿一种有一种袍子在外面的，而且那种袍子呢，它前面可以说有个扣子呀，或者几个线缝着的。有人说那种衣服就是要让你撕裂用的，就一悲伤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衣襟这样一拉，啪就扯开了。那通常只有两三个扣子或者两三个简单的线缝起来，所以很容易撕开的，很容易撕开，那当然也很容易就缝起来了。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让你撕裂衣服。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每一次碰到灾难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就是撕裂衣服。但是这个撕裂衣服也可以纯粹只是一个外面的形式而已，流泪也可以是一个外在的情感的流露，但是内心到底是如何呢？所以因此先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说，你要不要撕裂衣服，你是要撕裂你的心肠。因为神所看的是我们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不管叫做宗教仪式也好，或者外在的这种悲伤的表现也好，真正我们需要的是撕裂我们的心肠，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就是说整个心意被转过来，转向神。否则的话，我们太容易有一些这种悲哀的动作。尤其是在犹太人，他们常常会有一种待会会提到第十五节叫做筵宿会。筵宿会好像今天教会里面常常有叫做培灵会，不过筵宿会比培灵会不同的就是说，它除了是一个培灵会以外，有福音信息以外，通常犹太人在举行所谓筵宿会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通常是碰到灾难的时候一种 认罪祷告，然后加上信息。所以因此在这个聚会当中，百姓不但是事先有个进食，而且常常这个百姓在这个聚会当中会有一些悲伤的表示，包括一起捶胸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叫做严肃会。但是因为在这个群体当中是非常容易我们大家在做同一个动作，撕裂衣服也好，捶胸也好，但是却没有内在的一个实际，就是没有撕裂衣裳。先知非常了解这种犹太人的这种过去的宗教的习俗，宗教的这种表示，所以因此先知提醒他们，也可以说警告他们，你们要撕裂衣裳，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你必须有真诚的内在的悔改，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他就提到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句话这个形容词在圣经上出现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你在诗篇当中一再的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事实上在摩西所写的生命记的里面就常常提到这句话。当摩西要离开这个世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有40年之久，最后在摩押的旷野，在那个高原上往下看见迦南的美地，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美地，他不能进去了，他要跟他的百姓告别的时候，他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说这些话，也就是说警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你离弃神，你将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如果你回转归向神的话，他就加上一句话，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所以这个名词形容我们这位神，是可以说具体的表明了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不会发怒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会发怒，但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最后这边加上一句话说，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句话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句话呢不是像前面所说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样出现的次序那么的频繁，但是在整个旧约的信息当中，我们的神常常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在很多地方提到过神后悔，那么最有名的一段圣经可能是约拿书。约拿书的里面，约拿被神差派到亚述国尼尼微，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差不多巴格达北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就是以前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去宣扬一件事情。神说，如果你们尼尼微城人不悔改，40天之内将有大灾难临到尼尼微。他就去传这个所谓的对亚述人的福音。当然了，我相信他当时我们知道先知约拿被称为逃跑的先知，就是最初他抗命，他不要去，为什么？亚述国是以色列国的仇敌，如果仇敌被毁灭，对以色列国是好消息，所以对于亚述国尼尼微首都的这个坏消息，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先知先去警告了，那么尼尼微人如果悔改了，那他们得到福音了，那对以色列人就是祸因，所以他就不要去传这个福音。最后呢，神用一条大鱼把它吞了，就把它3天之后又让他出来，他不得不去尼尼微传福音。结果呢，很奇妙的，虽然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传，尼尼微城悔改了。然后在约拿书3章10节就提到，神因为他们的悔改，神就后悔不降原来他所说的灾了，后悔他不降所说的灾了。那么当然我们提到后悔这个字的翻译啊，我们人会后悔，因为人做错事了，我们后悔，我们后悔所做的许许多多的选择。我们可能夫妻吵架的时候脾气发起来了，口不择言说了一句话，说完就后悔了。你也会后悔，因为你对人认识不清，嫁错人了，你后悔了。那神会后悔吗？神会做错事吗？神不是无所不知吗？ 他既然无所不知，他怎么会看错人、做错事、说错话？不会的，神怎么会后悔呢？所以其实这个后悔这个字跟转意这个字呢，其实是一语相关的事。所以因此在我们圣经的第二章第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其实转意后悔是同一个字，后悔跟转意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在后悔这个字通常有代表的说，因为一个错误以至于他做一个弥补，后悔。转意却不一定有一个对与错的问题，只是转了。那么什么叫做神后悔呢？神后悔就是说，照事情的发展的趋势来说，神好像有一个轨道，神的事情这样一步一步往这边发展，你就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了。忽然间转向，这事情没有发生。好像这个最近美国闹的一个大的飓风等等这类的事情，在台湾是每一年就来几个台风。那台风来的时候，你通常都会预测台风的走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什么时候预测会登陆或等等。但是也偶尔会有几次台风后悔了，你知道吗？那叫后悔，就是说明明它的轨道是这样过来的，有几次它快要到台湾的时候它就后悔了，它就没有到台湾了，就往北去了，然后就琉球啊日本就稀里哗啦的，因为那边很少有台风的，每次台风都从台湾经过的。那经过台湾以后呢，日本韩国就没有事了，中国大陆问题也就不大了，因为经过台湾以后有高山有什么就威力就减弱。如果哪一天有个台风一后悔离开台湾转了一圈直接登陆大陆的话，那就不得了。就今年就碰过有一次台风没有经过台湾，就直接就到了福州啊上海就上去了，那一上去温州啊搞得一塌糊涂的。那么什么叫做后悔，什么叫转向，什么叫转意？它有一个轨道，有一个轨迹，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会往哪边走的，结果居然事情改变了，那就叫做上帝后悔了。因为照神所预告的，或者说照事情的发展，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什么事情会临到了，但是神好像临时刹车了。所以因此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那边是提到大卫，大卫有一次去统计他全国的人口，那这个不合乎神的心意，后来神要他选择三种灾祸选一样，一种是被敌人追杀，一种是遭到这个天然灾害三年啊，或者是被神处罚三天。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我不要放在敌人的手里，我也不要在天然灾害的手下。好，有三天的瘟疫，结果到第二天瘟疫结束的时候已经死掉好几万人了，到第三天瘟疫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说够了，够了。然后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就说神就后悔不把第三天本来讲好的要降的这个瘟疫降下来。然后那天大卫就在今天的圣殿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耶路撒冷最高的那个山丘上，我们今天叫做锡安山，今天圣殿的所在地，大卫筑了一座坛，然后献祭，灾祸就停止了。所以本来神讲好的三天的瘟疫就只这样的两天，第三天就停了，那圣经上就记载说神后悔了。所以也就是神转变了他的想法，神因为有恩典有怜悯，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其实神的后悔常常是因为人的后悔，然后神也后悔。所以这个字的当中意思就是说，人的后悔是因为人犯错了，是人是会后悔，而且人也应该要后悔或者说悔改。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转意了，但是其实我就说转意跟后悔是同个字，只是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也许你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呢比较不容易产生误解。如果说人这个转意了，好像人只是转了一个想法，好像太轻描淡写了，人是悔改，人是后悔，神却是转意。所以这一个字来讲同个字，但却有两种不同的意思。 神的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常常是当人后悔的时候。因此神好像先预告一个灾难，预告一个刑罚，预告一个责备，但是神保留了一个最后的改变的可能性，那就是神有可能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就是第十四节所说的，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不过十四节一开头提到或者，最后结束说也未可知，就保留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是有可能神会赦免，有可能神会后悔转意，但是不要把这个当成理所当然。这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太理所当然的以为只要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以后，神立刻有一个我们叫做机械式的反应，自然就消灾了。你知道在民间宗教有很多从中国到非洲，他们都有各种的方式可以消除天然灾害的。他觉得神不高兴了，那么杀一只猪也好，杀一个什么也好，哎，就可以过去了。有一个消灾的一种仪式，宗教仪式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可以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依循这个所谓机械式的法则的，神跟我们人一样是有情感有意志的，因此神鉴察人的心，人也不可以滥用神的这种恩慈，以至于好像一而再再而三去挑衅我们的神，然后认为神一定会后悔，一定会转意，一定不会降灾的。其实你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以后，其实你就注意到你的孩子常在做一件事情，他就常常在试验父母的尺度到哪里，父母的耐心到哪里，英文叫做 test the limit， 就看你能够忍耐到哪一天。你明明告诉他说好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他就故意要做一下，然后他做了以后说啊做了，我叫你不要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隔一阵子我再做他一下啊，要处罚他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发现只要我说对不起就消除灾害，这招很管用的。所以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然后呢以后他就知道了这个父母话只是这样说说的，说要打我绝对不会打我的，说要把我丢到垃圾桶不会把我丢到垃圾桶去的。所以呢得寸进尺，所以你的儿女跟你之间那种拉锯战，其实就是很多人跟神之间的玩的同样的游戏。人常常犯罪然后得罪神了，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认罪了我悔改了，神好像说好这次不罚你了，哦好可以，下一次呢我就再来一次看看，然后我知道每一次我跟神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神就会放我一马。所以有些时候人会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好像去试探神，就圣经上用这个试探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说神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十次试探我。当然民数记，从出埃及记，从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如果你真的要去一次一次算一共有多少次以色列人一下子没水喝啦，一下子没东西吃啦，一下要吃肉啦，一下想起埃及的黄瓜啦，试探神的很多次，可是你不一定加到有十次。所以那个十次的意思不是要让你去算哪十次试探神，十次的意思就是好像无数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神说我要让这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结果那些人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刚刚出埃及，曾经有一次数点人口20岁以上的人，那一代的人通通死在西奈半岛的旷野，没有一个活着进入迦南地的，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那神就说了你们是试探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好，所以这个是先知约珥在这里提到说，虽然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常常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但是你不要以为 我们只要认罪悔改转向神，神自动的就免除这些的灾祸，神自动的就消除这些东西。他只说只是或者神会转意后悔，留下一些余福，也未可知。所以表示说神还是有他的最后的主权。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认识神的人，不要去试探神，不要去把神的恩典祝福、神的赦免饶恕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免得我们常常跨越这个神所明白的表明的一个界限，这是不能过越的跨越的线。我们每一次都要去试一试，看看到底怎么样。那所以我们常常谈到这个儿女管教的事情的时候，也常常提醒一件事情，儿女管教其实说难也很难，说容易非常容易，就是你把那条线，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定得非常的清楚，不但定得清楚，而且你是切实的执行。你只要切实的去执行，让你的孩子知道这条线是绝对不能过去的，一过去的话呢，必然有一个后果。然后这个执行上要一致，这 consistent， 一致的意思是夫妻要一致，别一个松一个紧，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别今天早上起来心情好就松一点，晚上呢上了班回来累得跟狗一样，又被老板骂了，火大了，一看到狗都踢他一脚，你儿子来跟你捣蛋的话，那我挨揍的。所以晚上又特别严，那条线不但有一条线，还倒缩三尺。所以你的孩子会觉得，哎，怎么早上是可以的，怎么晚上就不行的呢？这样的话你就失去效果。所以神对人也是如此，神定出一个界限以后，那么非常明确的，如果你违反了你会如何，如果你照着这个如何如何。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给人的感觉是黑白分明，旧约给人的感觉好像那么样的规条化，因为那就是黑白分明的界限。所以在生命记摩西所说的话就是如此，你如果照着神所吩咐的如何如何，你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恩典就是祝福，如果你不是的话，我告诉你，不是刀剑就是饥荒，就是霉烂，就是蝗虫，就是什么的。他用这样的表达，不但是这样表达，而且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些事情就是确实的摆在那里。所以因此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需要去了解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跟我们所有的信徒之间我们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他接受什么样的祷告，他希望我们如何，他不希望我们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先知呼唤百姓回转的时候，就是你要重新去认识这位神，就好像刚才所读的阿摩斯书第六章所说的一样，我们要回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他同时就提到了我们何西阿书，不是阿摩斯书，何西阿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要回转归向神，然后他就提到什么呢？他就提到说，你要认识耶和华，要认识耶和华，你要知道这样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十五节开始，先知进一步的就呼唤这个百姓要有一个禁食祈祷，他称它为筵素会。十五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素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这要招聚一个筵素会，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但是他很特别的是特别提到说，这个群众召集来的人有老有少，不但有孩童，甚至连吃奶的。那你说一个吃奶的孩子听得懂吗？在讲道的时候为什么连吃奶都要出来呢？他特别提到了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因为在旧约圣经有提到新婚的夫妇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当兵的义务啊，有一些工作的任务呢，他们是可以豁免的，他们可以豁免。比如说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如果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刚结婚一年之内，他可以豁免兵役的，他不要当兵的，因为他刚结婚。这还是蛮有仁慈的哈。今天好像我还没看过哪几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遵行这个的，说去伊拉克打仗说打就打了， 昨天结婚，今天就上战场了，过不好一个礼拜就死了。照圣经上旧约的律法，在1500年前、1400年前就定出来了，新婚的男孩子是可以不当兵的，一年。所以他有一些豁免权，不但是当兵这么重大的事情，那么有一些聚会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任务的时候都给豁免。但在这个时候，他说新郎要处理洞房，新妇要处理内室，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别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聚会，所以没有人可以豁免，甚至连吃奶的婴孩。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观念？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相似的观念。旧约圣经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或者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的，就是旧约中常常面临战争的时候，或者甚至很多情况下，神有时候会容许一个城里面老老少少，甚至连婴孩一起在这个战争中被灭亡死亡。那么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攻城略地的时候，那么也有几座城，像耶利哥城，像爱城，是全城全部都毁了，全部都杀了。所以我们会觉得，怎么会神一位圣洁又是慈爱的神会容许这么残暴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连婴孩都杀了呢？如果大人是犯罪的，大人杀了，婴孩为什么要杀呢？这是圣经中特别旧约里面强调一个概念，那就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一个社群，一个群体，一个 community 的概念。因为这个群众的罪，所以是群众一起遭遇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呢，当迦南地里面的这些迦南地的本地的人有宗教上的、道德上的邪淫跟败坏，以至于神说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不是临到大人而已，连婴孩，甚至当你看到爱城跟耶利哥城被毁的时候，连牲畜全部杀了。牲畜，你就知道这个概念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因为有一个群体的概念，所以当你要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一个的，那是个群体的。也因为是群体的，所以连吃奶的婴孩都要参加严肃会去认罪悔改去了。虽然婴孩他自己也不会祷告，婴孩他可能不能有自己的意识里面的所做的所谓认罪悔改的行动，甚至婴孩可能也没有实质上做出什么罪来，但在这个集体的概念之下，所有的人都有罪，所有的人都要承受罪带来的后果。因此当要回转的时候，是所有的人，包括吃奶的婴孩，包括新婚的夫妇，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豁免，每一个人都必须集体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自洁。他提到自洁这个字，自洁认罪悔改。所以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因此他呼召的是从老到少，新婚夫妇也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豁免，他们要群体的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回转。然后这样的话，神才可能会有点这个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然后十七节里面就提到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侍奉神的祭司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在这个圣殿的构造是这样的，圣殿的构造里面它有一道墙，有一个围墙，进去以后先有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才是那个圣殿的那个建筑。那么因此呢，在这个院子里面还没有进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建筑物里面之前，在外面的这个院子当中有一个祭坛，然后在祭坛跟院子跟这个圣殿当中，圣殿的门口有两根柱子，所以那个叫做廊子。通常祭司是站在祭坛，你从大门口进去一看的话，先看到一个大祭坛，然后看到那个圣殿的建筑物，从院子进去的时候，那因此在圣殿的那个两根大柱子，它有台阶可以上去的，祭司会站在那个台阶上， 向着这个祭坛，也向着这个门口，那其他的群众是不能进这个院子的，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因此他常常站在那边带领聚会发出祷告的，所以因此他说叫做祭坛和廊子的中间，他发出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百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其实就是祭司的祷告抓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求你顾惜你的百姓，抓住神的怜悯。神的特质是他是有怜悯的神。第二方面呢，抓住一件事情，神为他自己的名的荣耀，他不容许他的名受羞辱。当然他不容许他的名受羞辱的时候，也包括当以色列人这些所谓认识神敬拜神的人犯罪拜偶像的时候，就使他的名受羞辱，就因此神就刑罚他们。但是神不容许他的名受羞辱，所以他是为神的名神的荣耀来祈求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说什么呢？这个主导文其实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一开头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就是祭司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崇你的名，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这个祭司他的祷告，一方面抓住神的恩慈，求神怜悯，求神顾惜他的百姓；第二个抓住一件事情，神为他的名，他为维护他的名，他的荣耀，所以求神以他的名以他的荣耀为念。当以色列百姓受苦，当以色列百姓流离失所的时候，列邦会讥笑以色列人。所以他说，为什么让列国的人讥笑我们说以色列的神到哪里去了？所以用这个来祷告的。所以你会注意到这个祷告后来在神的回应来讲，其实神的回应第十八节就是回应这两个，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所以连续他的百姓就是回应他求神的怜悯嘛，要顾惜你的百姓，所以神的回应就是神连续他的百姓。然后神为他的地发热心的话呢，这个地就是被称为耶和华神所住之地，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神说是立为我名所在的居所，为他的地也是为耶和华自己的名。所以因此祭司的祷告抓住这两点，所有我们向神在患难中发出祷告的时候，你也必须抓住这两点。第一，你要知道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求神按照他的恩慈宽恕，照他的恩慈来让我们，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也接纳我们。所以抓住神的恩慈。第二个，在祷告当中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以神的名为念。这也是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教导，就是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所需用的日用饮食神就必赐给你。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那就是以神的名为念，纪念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每次的祷告都是为了我们所需用的所谓日用的饮食，我的工作，我最近没工作了，下岗了，我要找个新工作，每天在祷告，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家庭方面的需要，婚姻的问题，可能有身体的问题的需要，不是说我不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是当你祈求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必须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那是优先的。也就等于说求愿万国万民能够尊神的名为圣，这个概念是成为整个从旧约到新约当中一个祷告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和提醒。因此从十八节开始，可以说整个约珥书进入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整个约珥书呢，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结束，如果中间找一个分水岭的话呢，就是第二章第十八节。因为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十七节为止，基本上你所看见的是 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是提到现在的灾难，以及先知预言到将来的灾难，然后最后他结束的时候，刚才所读的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所讲的是因为有这个灾难，所以呼求百姓回转，就结束了。十八节开始呢就是一个神的回应，而且这个神的回应呢一方面也是回应到过去有的跟现在的灾难，以及将来的灾难，那神怎么样来回应。所以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们现在所看的是他回应的第一个部分，他对于现在的灾难他怎么回应的。那么下次我们会谈到二十八节之后的部分，是提到将来的末日的那个大灾难，神的回应又是什么。所以从十八节开始，你可以说整个的主角发言的是神，不再是先知了，是以神为主要的发言的对象，而且他所允许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祝福，前面所说的是以灾难为背景的，所以这是二章十八节是整个的一个转向。所以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那我说过了，二章十八节其实是回应了十七节祭司的祷告，他的回应一方面是为了他的怜悯的心，使他连续他的百姓，第二个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名发热心，为他自己的荣耀发热心。当他连续他的百姓的时候，十九节说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提到说使你们得饱足的五谷新酒和油，那就是连续他的百姓顾念他们的顾惜他们的一个困苦，所以给他们饱足。但是第二个部分提到他为他的名为他的地发热心的时候，为他自己的荣耀发热心的时候，他说我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受到列国的羞辱这句话成为在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待会到后面还会再重新提到。然后二十节就提到说，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二十节所说的北方来的军队，如果你注意到中文的圣经的军队这两个字有点点点的标志，也就是说这军队这个字是原文没有的，他只是说我要使北方来的远离你们，但是我们中文加上军队的意思是呼应到第二章一开头所提到的这些好像是蝗虫的满山遍野而来的那些东西，好像是军队还是蝗虫呢？但事实上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提到蝗虫，也没有提到军队，是中文加上这几个军队，从北方来的。那我说到底北方来的是什么呢？如果从第一章第二章的背景来看，很可能是指的蝗虫。不过呢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几千年来所遭遇的蝗虫的灾害来讲，大概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南方和东方，非常少是来自于北方的，这跟风吹的方向是有关的。你知道蝗虫哈，它不是鸟，它不可以飞很远的，所以蝗虫从哪里来，是风吹来的，不是它自己飞来的。它当然可以飞，它飞一个短距离，可是大风吹起的时候它趁着风就哗就过来了。所以因此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总是刮南风或者是东南风，所以从东南就是从这个红海的方向过来的，或者从西边或者是西南边这个西南半岛吹过来的，很少是从北方下来的。很少并不等于没有，所以历史上是有几次以色列所遭遇的蝗灾是从北边下来的。所以从北边来的可以是指蝗虫，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所有以色列所遭遇的战争除了从埃及来的，埃及来的战争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记载的不多，除了埃及来的以外，所有的军队都从北方来的。巴比伦当时从北方进来的，那么北边的这个叙利亚更不要说，就它的北方亚述国来的时候也从北方来的。那为什么敌军总是从北方来？原因很简单，它的地理位置，它的西边是地中海，那时候没有人用海军从地中海登陆到巴勒斯坦的，所以从来没有从西边来的敌军， 那南边我就说从西南半岛加沙走廊过来的话，只有埃及会过来的，但是埃及通常很少进攻这个以色列，有几次战争是埃及往北要经过以色列，然后往北到叙利亚了，到亚述帝国战争的时候经过，因为那个沿海那条公路从加沙走廊一直上到黎巴嫩，在当时叫做King's Highway， 国王的高速公路，那条路就是一个战争必经之路，所以每次会经过以色列。那么从北方来入侵的敌军总是从北方来，那因为东方是什么呢？以色列东方死海以东或者约旦河以东就是沙漠，那个沙漠呢，如果要穿过沙漠大概要走三四天，但因为没有水，没有一个军队可以穿过沙漠进入以色列的，都会死在沙漠里面，所以从来没有从东边来的，都从北边来的。当然约旦河东有紧接着他们的一些国家，就像摩押国啦，这个亚门啊，这些国家是紧接以东，在它的东边，但那个是就是紧接着约旦河边的。真正远方来的敌军都从北方来的，所以因此先知书里面所有预言到敌军来的时候都是从北方来的，都从北方来的。所以因此当他说我要使北方来的远离你们的时候，我说过蝗虫有可能，但是更可能的是军队，敌军，这个敌军，而且这个敌军非常有可能是出于什么呢？像末日战争的时候的敌军。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约珥书写作的年代我们到现在是有些争论，有些人把约珥书写在列在比较早的先知，那就是公元前大概800年左右，800年左右的话就是比先知以赛亚还要早的，但是也有别的学者认为约珥书可能是写在很后面的，比马拉基书还要晚。如果比马拉基书还晚的话呢，那是犹太人已经从巴比伦回归了。那如果是比较晚的日期的话，那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亚述国已经灭亡了，连巴比伦帝国也灭亡了，那只是波斯王朝的时候。所以呢北边的军队是指巴比伦，巴比伦过去了，是指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也过去了。但如果是早期的先知是比以赛亚还早的话呢，那是有可能的，亚述还没开始，巴比伦也还没开始。但是总而言之，这边所谓北方来的是指军队的可能性比蝗虫的可能性来得大，但这个时间却不一定是已经过去发生的历史或者马上要来的，也有可能是指的将来的末日。所以北方来的军队有可能是末日要进攻的敌军，但是不管是现在的或者是将来的，现在的话呢可能是蝗虫来过，他提到说他要把这些蝗虫，如果是蝗虫的话，他赶到荒废之地，就说让这些蝗虫结果没有办法进入以色列造成这个灾难，他把他的前队赶入东海，在以色列的东海就是死海，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的军队是从埃及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埃及出来的时候在民数记啦出埃及记都提到这个军队的排法呢，它中间是会幕，然后有前队，前队是向东的带头的，然后还有个后卫是在西边的，所以因此它往东也就是前队，西边就是后卫。可是就以色列国的地理来说，它的东就是死海，西边就是地中海。当地的蝗虫被吹入海里面死在海里的时候，他说臭气上升，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在20世纪里面发生过，在以色列发生过，还有埃及发生过好几次蝗虫的灾难，那最后的蝗虫是死在海里面，他甚至有一个历史的记录，几百万只的蝗虫死在海里面，那海里面死的蝗虫最后呢又飘回海岸来了，他们坐在某一个海滩，那个海岸上的蝗虫高达4英尺，就说那个蝗虫的尸体堆起来有4英尺高，然后是整片的沙滩全部都是死掉的蝗虫，然后你可以想象这些死掉的蝗虫在海滩上，然后死掉了嘛，然后臭了，那个味道，然后那个海水的污染， 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这边是形容说好像那些蝗虫他们被赶到海里面死了以后最后的一个结果。那么这边所强调其实就是说神亲自要干预这件事情，神会拦阻这些仇敌的进来。二十一节开始就是先知来发出了一个安慰的信息，因为从十八节开始是耶和华自己说话的，所以耶和华自己说，像这个十九节后半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是我用第一人称，我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我，他用第一人称，这代表是神直接发出的，我们叫做神谕，神所发布的一个信息。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第三人称的，那是先知的口吻。他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呐、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他连续三个提到地土，提到田野的走兽，第三个提到西安的居民。其实这三个就是因为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中间呢所提到这个蝗虫的灾害，受苦的是什么，包括土地，土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包括田野的走兽，在第一章的后面不是提到说那个牲畜在哀鸣吗，走兽发喘吗，所以走兽也受苦。那第三当然是人民受苦。那现在因此他说要欢喜快乐的时候，连续三次提到的是地土要欢喜快乐，田野的走兽不要惧怕，西安的百姓要快乐，要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所以前面有三重的等于说是灾难的咒诅，后面有三重的一个应许和祝福。然后他提到说他要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春雨秋雨，和先前一样。和先前一样表示说以前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现在因为他们犯罪破坏，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说我会再一次降下春雨和秋雨，好像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着神和人的关系恢复了，和先前一样。对，和先前一样表示关系的恢复，表示代表一个属灵的祝福。当然属灵的祝福他这边是用物质的祝福来预表的，所以是五谷丰收啦，春雨秋雨啦，葡萄树了，挖果树啦，等等，还用这些物质的祝福来代表属灵的祝福。但是关键是这个祝福是来自于神和人的关系已经恢复了。二十四节说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这些的代表神的恩典和祝福。二十五节之后最后是提到神的第二个神谕，神第二次的宣告，所以这个的口气一样又换成第一人称了。二十五节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所以他用我，就是耶和华的口气。他一方面提到说这个灾难是神主动所发出来的，是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军队，这点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能够降灾，神也能够赐福。所以这个灾难是神所差派的，是我差派这个大军队，就是蝗虫啊这些东西，因此呢让你们遭到这么多的苦难，但是呢我现在要补还给你们，所以神开始降福了，你们要多吃，二十六节，而且得到饱足。神能够降祸，神也能够降福。其实上礼拜我们联合聚会的时候，这个 Pastor James 他用了一段圣经，虽然他没有多解释，其实那段圣经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神在主动的降灾跟主动的赐福这个当中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往前翻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你往前翻是何西阿，再往前是以西结，以西结前面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翻到我们一起念一下，你就会发现神无论是降灾或赐福，他有一个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呢？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请。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所以你会发现这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说我的意念是要赐平安的，不是要降灾祸的。虽然神也主动降了灾祸，可是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这不是我最后的目的。降灾祸只是一个管教，管教的目的最后是要带来平安，让你们末后有指望。但是你们必须要祷告，必须呼求，我会应允。你们寻找我，你会找到我的。好像再一次提到说，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如果做错事了，你会责打他，或者是你会责备他，那个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要赐平安。我们所谓的平安不是没有事情的平安，在圣经中所谓的平安，那个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和好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希望他能够明白你做父母的你的心意。你管教他这些事情该做，这些不该做，这个话可以说，这话不可以说，等等。你要管教他，让他能够行事为人慢慢的合乎一个规矩，然后是一个讨神和讨人喜欢的孩子。因此过程中有管教，有所谓的灾祸，对他而言是灾祸，最终的目的是平安。因为如果他照着这个教导而行的话呢，他能够讨父母的喜欢，他讨神的喜欢，他就得到这个 shalom， 真正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灾难和责罚本身不是目的，本身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最后的目的是赐平安。可是从我们现在的光景到得平安的中间的过程，有一件事情要做的，那就是要祈求，要祷告，要回转，然后要寻求。当你这样做的话，他说当你祷告我听见了，当你寻求你必定寻见。不会说你寻求神而神故意向你躲藏，不会的。所以这个是这边先知约珥一样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事情是我耶和华神做的，但是我最终的目的却是赐平安，是一个赐福的一个意念。所以他说你们要多吃而且得饱足，然后二十六节说你们就会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这就提到耶和华神的名，神的名就得荣耀。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于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这句话在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重复了一次。这两节的重复是回应到前面十七节跟这个十九节。十七节祭司的祷告就是说，为什么要让我们，就是你的产业，其实说耶和华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的百姓，为什么你要让耶和华的百姓受到羞辱呢？第十七节这样说的。那十九节耶和华的回答说，我不会再使你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受到列国的羞辱。那二十六二十七节就是再一次的回应这句话，那就是我的百姓你必永远不至于羞愧，你永远不至于受到羞辱，因为耶和华的名必被尊崇。在全地之外之上呢，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应许我们就是在这一切当中神在掌权。同时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你会不会以福音为耻呢？你会不会以作为基督徒感到很不好意思呢？在你的公司环境里面，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你可能你的价值观跟别人不一样，你很多事情跟别人不太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哎呀，事情就好办了。可是我是基督徒，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说，这个烟也不能吃，什么东西应酬这个我不要去，那个不要去，你会不会以福音为耻呢？耶和华的百姓必永远不需要为你所信的所认识的神 感到羞愧。我们应该引以为荣，甚至包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引以为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看到先知约珥的信息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来。主，你知道我们的内心，你也知道在我们生活上许许多的事情当中，有哪一些我们是得罪你的，哪一些是不讨你喜悦的。主，求你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自洁的心，愿意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对准你，让我们的心被撕裂，不是外在的一些表现，乃是内心的一个真诚的悔改，好让你的平安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主，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也带领我们整个的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你的恩典再一次能够献上我们的赞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